列王记上21章15到29节，耶西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在种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拉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呀，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以色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丛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睡卧也穿着麻衣，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于他的家。感谢主。
好，谢谢小丽啊，读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很有感情啊。那我们读到21章了啊，15到29节。那接续上一个星期五我们读到的啊，整个21章呢，就是在讲这个故事啊，这个亚哈王，伙同这个耶洗别他们哈，如何这个抢夺啊他贪恋的拿伯的葡萄园。本来他做王啊，应该是保护自己的子民啊，供应自己的子民啊，带领自己的子民来归向神啊。但是呢，亚哈王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事情啊，是欺压自己的子民啊，抢夺子民，为了自己心中的贪恋，甚至杀死拿伯和他的众子啊，没有人可以继承这个葡萄园的啊，所以他才能够有权利来夺这个葡萄园啊，所以这是非常恶劣的事情啊！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神就再次差派以利亚先知啊来宣告对他家的审判啊。所以这一段呢，可以分成这个三个小的段落啊，15到16节啊，耶洗别告诉亚哈王， 拿伯已经死了。那亚哈呢，也没问这个缘由怎么发生的啊，迫不及待哈，他起来就去要得这个葡萄园啊。那17节到26节啊，17节神的呼召再次临到以利亚啊，以利亚又出场了啊。大家记得哈，上一次出场他是在何烈山上啊，他在那个地方很低落啊，觉得这个。没有意义，自己做的这些事情都没有意义，甚至求死，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神两次问他说：“你在做什么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啊？”然后重新差派他啊，他起来离开何烈山，那里记载一件事情，就是他呼召这个以利沙跟随啊。所以那一段19章结尾就停在那里哈。这一次呢，显然以利亚又回到以色列人当中啊，住在他们当中，神的呼召再次临到他。然后他起来哈，来替神来宣告啊，对亚哈王的审判。那后面这三节哈，描述亚哈终于自卑哈，谦卑，披麻蒙灰哈，这个在神的面前神看到了哈，神也知道哈，这一次他真的是自卑了啊，所以神就降下怜悯来，但是呢，还是有很严重的后果啊。好，我们先一段一段看啊，这个亚哈啊，耶喜别他们夺了这个葡萄园啊，这个就想到哈，在新约的耶稣也讲了一段园主和园户的比喻啊，其实这一段呢应用在亚哈身上是蛮合适的啊，因为园主是神啊，就像在以色列国啊，神是主啊，拿伯是为了遵从神的旨意才不肯卖这个葡萄园的哈。啊，这个园户就像这个亚哈一样啊，他是管理这个园子的啊，照顾神的百姓，他不应该抢夺，把自己当做那个主人啊，在耶稣的比喻当中呢，这个园户拆一个仆人，再拆一个仆人，再拆一个仆人，3次拆仆人，不是被这个园户打了，就是被他们杀了哈。最后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啊。所以这件事情啊，他们这个亚哈知道哈，拿伯是这个主人哈，就把他杀了啊。杀，而且把他的儿子都杀了啊！所以为了得这个葡萄园啊，就像这个比喻中讲的园户是一样的，这是凶恶的园户哈。所以主人要把他杀了啊，然后把葡萄园转给别人啊。那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亚哈的身上。先知以利亚出来了啊，17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啊，那回忆一下哈，前面我们刚才讲的哈。19章的结尾啊，是以利亚再次听到神的呼唤啊，差遣啊。19节说，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哈、啊，然后呼召这个以利沙啊。还有另外2件事情啊，膏这个耶户，膏这个这个亚兰王。今天以利亚再蒙神的呼召啊，起来对亚哈王讲啊。亚哈王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亚哈对以利亚说：“看见他来了哈，听到他讲话，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啊，这个意思说：“哦，你这个一直与我作对的人哈，难道在这个时候你也要来找我吗？哈，我正要称我的心意哈，终于得到我梦寐以求的葡萄园呢哈，这个时候你怎么又来了哈？”是这样一种口吻哈。以利亚回答说：“我找到你，因为你卖了自己。”啊，以利亚讲话哈，尤其是对亚哈讲话，一直是很直接的哈，不绕弯子哈，直接进入主题哈，宣告审判，因为你卖了自己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哈，对整个这一段哈，讲这个以利亚如何替神来宣告对亚哈家的审判哈。好，我们停在这里哈，思考这个问题哈，亚哈王为什么称先知以利亚为仇敌呢？这个亚哈王糊涂到一个地步，哈，这个帮助他的人和敌对他的人，他分不清楚啊。 以利亚是带着神的爱啊，带着神的话啊，来对他来讲啊。说到底呢，是神的怜悯慈爱再次临到他哈，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听到神的话的哈，先知讲的话的哈。一而再，再而三的，神差派先知来帮助亚哈王悔改，但亚哈王呢，却把这样的人当做自己的敌人啊。所以在这里来思考一下哈，这反映出亚哈王的什么心态呢？大家注意哈，我们的圣经25节、26节这一段话是用括号括上的啊，不知道你们读的圣经是不是这样啊？我读的英文版本、中文版本都是用括号括的啊，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啊。25节、26节啊，那这里面稍微解释一下啊，在圣经当中用括号括上的啊，大体大字的啊，有些是小字啊，小字是有多种翻译啊的可能性啊。大字的啊，正常字体的这个括号里面的字呢，是有两种的可能性哈。一种是因为抄本的不同，有些抄本有这些话，有些抄本没有这些话哈，所以他就把这些可能有可能没有的话呢，用括号括上哈。第二种可能性哈，这是王上21章25到26节的经文用括号括起来的原因哈。这个括号中的内容呢，是圣经作者的旁白或补充，用来解释或强调某段信息哈。所以前面讲了这个以利亚对亚哈王的话，括号里这段话是列王记的作者啊，加上了一个强调，加上了一段的解释哈，把亚哈王受审审判的原因再次强调出来哈。虽然他是受王后耶喜别的宠动啊，他不是主动的哈，他有一点敢想却不敢做啊，没有耶喜别那么恶啊，但是呢，这个王恶的王后一宠动他，他就做了啊，心里也是恶的啊。那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以利亚说你卖了自己，然后这个作者在强调这一点啊，从来没有人像亚哈的因他自卖啊，大家停在这里思考一下，什么叫自卖啊？什么叫把自己卖了呢？什么东西他卖的啊？什么东西本来他是属于他自己神赐给他的，他就把它用来去交换，交换来的东西又是什么啊？所以两次哈，圣经提到亚哈自卖啊，从来没有像亚哈这样的啊，他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典型的哈，非常突出的啊。那我们就想想看，什么叫自卖啊？把亚哈的犯罪和大卫犯罪放在一起比较啊，大卫贪恋啊。乌西雅的妻子啊，亚哈贪恋拿伯的葡萄园。大卫有仆人约雅啊，协助他犯罪。亚哈有耶喜别长老协助他犯罪。先知审判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啊，跟他讲一段故事啊。先知以利亚受神的差遣来责备亚哈，宣告审判。大卫悔改啊，上帝就怜悯他啊。虽然他躲不过那个结局啊，但是呢，神没有直接把那个祸患降到大卫的身上啊，是大卫的儿女当中啊出了问题啊。亚哈悔改以后，上帝也是降了怜悯啊，没有直接啊把祸患降在他的身上，而是等他过世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后果都是严重的哦。啊，大卫犯罪，大卫家啊，刀剑不离大卫的家啊，四个儿子受惩治而死亡啊。亚哈的后果，亚哈全家被剪除，所以你看这个合神心意的王大卫和这个极恶的王亚哈，哈，犯罪的事情上都是类似的。人一旦犯罪，你看都是同样的 pattern 啊，也是同样的，上帝有怜悯的，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愿意悔改啊，上帝都是有怜悯。啊，第二个思考问题哈，先知以利亚说亚哈王卖了自己。列王记的作者补充说：“他自卖啊，这是什么意思？神是怎么审判的啊？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啊。同样的宣判哈，临到这三个家哈，因为这是他们家族的传承哈。耶罗波安的儿子也做王，巴沙的儿子也做王啊，亚哈的儿子也做王啊。”所以在神宣判的时候，在这三个人的身上，不光是对他们个人，也是对他们整个这个王朝啊、家族的审判啊。所以到了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啊，这个 就换人了啊，其他的人起来灭了他们。好，第三个思考问题啊，一旦亚哈王自卑，上帝就降下怜悯来，这给你我有哪些的启发啊？神的怜悯不改变啊，对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心态哈，要注意哈，这个只要我们谦卑悔改哈，不要说哎呀 too late 啊，never too late 啊 before God 啊，所以这是一方面我们思考我们与神的关系哈，另一方面我们思考我们跟人的关系哈。神是这样蛮有怜悯的神啊，我们对待别人呢，也要像神一样啊，蛮有怜悯的去对待别人。
这个亚哈为什么称这个以利亚是他的仇敌？其实以利亚明明是他的朋友啊，就是因为亚哈，我们说这个王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以利亚找上他啊，就是他就是知道这个以利亚是代表神的权柄来审判他，然后呢，就是其实以利亚是他的朋友，而不是他的敌人。亚哈王最大的敌人其实是他自己，因为我们人嘛都是亚当的后代，就是说。被罪所以辖制，然后就是，以利亚呢，其实是要救他脱离，就是天生的那个亚当的本性的这个败坏啊。神，而且神，固然就是带来降罚的信息，但是还带着怜悯的这个成分啊。亚哈就是说心怀两意，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心怀两意，所以说他看到以利亚就是非常的害怕，然后就称为是他的仇敌。我们其实也有一点像亚哈的这种情形啊，就是说，因为一件事情对正义的方来说可能是亮光，但是对非正义的方面可能是黑暗啊。比如说这个云彩对以色列人来说啊，火柱云柱啊是亮光，是保护；对埃及法老来说是黑暗，是吧？就是说天使是保护耶路撒冷的，但是却击杀这个希拿基利的军队。啊，就是这个，所以说神的怜悯、神的恩慈、神的劝诫、神叫人的悔改，其实是治我们真正的朋友。但是我们有一句话叫"良药苦口，这个就不利于，就这个意思，我忘了，就是很难受。你心里感到很难受、很扎心的时候，其实是你应该柔软下来，来面向神悔改，而不是说像亚哈一样刚硬到底。这个，所以他这个敌人。然后牧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亚哈这个自卖是什么意思？就是是亚哈这个人呢，其实他在葡萄园这件事情上呢，就是说他选择听他的恶后啊，也就是属撒旦的这个耶喜别的指使，行了最可恨的事情啊。所以说他不是说在没有选择或者是无知的情况下犯罪，而是刻意的去选择，就等于是我们常说把自己的良心卖给了魔鬼。他有选择的，但是他主动的啊，这个投靠到魔鬼的这边来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自卖。然后神其实对他特别的怜悯，派了好多先知来引导，来喊他回头，但是他没有听啊，他故意的去选择倒向他那个恶后的这一边。所以说这个才是说啊，神特别的就是厌恶他。这个当我们就是说，中国人说叫昧着良心啊，就是良心被狗吃了，去跟着魔鬼一起干这些坏事情啊，那惩罚其实是真的是会降临到你的。这个，然后牧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亚哈一旦自卑了，上帝还降下怜悯啊，真的是，就是说，实际上你的结局实际上是由你自己定的。这话呢要加上引号，就是说，人种什么其实就得什么。亚哈前面犯了那么多的罪，然后神给他的一个审判就是灭绝后代，而且他自己跟恶后两个人都是不留全尸啊，但是他后面有一点点，我们只能说是表面上悔改的表现啊，就是说披麻蒙衣这个，但是神立刻就是延迟暂缓吧对他的惩罚啊，这个可见神真的是很有怜悯，神一直希望人悔改，直到最后如果说盖棺了，那才是你的定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机会才悔改。但是亚哈这个王呢，他虽然自己披着麻布啊，但是他有一点很不好，他没有带来全国人民百姓的悔改，所以说他之前执政。多少年？好像是22年还是12年，我忘了。就是给老百姓带来极坏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就是这个搞得全国就是拜偶像，这个乌烟瘴气。
所以说他这个悔改不是真正的悔改。那么刚才呢，牧师对比了大卫王的悔改，那个是真正的带有行为的悔改。我呢想到的是南国的也是一大恶王马拿西王啊，马拿西王是不是在位53年？然后他最后他不是被亚述王抓去了嘛？抓去了以后，他那个时候想，没办法啦，怎么办呢？来求神啊！求神的时候呢，他就是就是他的确是神也应允他了，然后他极其的谦卑啊，这个时候呢，他也悔改，就是说他把这个耶和华殿的和山上的耶路撒冷的这个坛，就是那些拜偶像的坛都拆了，然后重修耶和华的祭坛，然后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啊，这个也算是有行动的悔改。我觉得这点要比亚哈王好，但是呢，老百姓还是在秋坛上这个献祭。老百姓在秋坛上献祭，但是给耶和华神献祭。这个马拿西王跟亚哈王都有一点类似，他们都有悔改的心智，但是那个行为呢，都不是特别的彻底，就跟大卫王是没得比的。所以说，我们相信他们的下场应该是，我们将来应该是可能啊见不到他们的。所以说，这个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就是，你要悔改，你就来真的，要来就要来真的。就是说，从心理、从行为上，就是完全带来悔改。你仍然要承担这个罪的后果，但是说，有一些对你的惩罚可能会延迟，可能会减轻。然后，师母刚才提了，就是说那个拿伯被杀，就是神允许一人被杀，其实是暴露这个人性的可怕的一面，因为人就是应该被罪所这个诱惑，然后就是说，撒旦就是不停的来利用人的这个像吼叫的狮子一样犯罪，所以说人啊也要注意，就是说，不是说拿跛，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就是不要自我膨胀啊，就是被罪所挟制，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所以说克己，deny yourself 啊，这个才是说跟老我啊，就是战胜老我，才是我们战胜我们最大的敌人。
以利亚自从加密山之后呢，然后神重新的再回复他，让他呢有信心，然后神他也听从神的旨意来见那个亚哈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是一个忠心的仆人。那这边也让我们来对照一下这个亚哈王，亚哈王他呢，他也是神的仆人，因为他是以色列王，那神给他的那个职责呢是什么？他应该是在要管理、要带领，还要那个服侍众人。可是他却都没有做到这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当他看到以利亚的时候，他说：“我的仇敌，你来找我吗？”所以我们知道他这时候呢，他心中呢，他是很王梗的，他自己做王。那他也知道以利亚是神所派来的，可是呢，他却那个。他知道说，他把他认为是仇敌，就相对的，我们也知道说，他心中他也把神，敌对他的人就是他的仇敌，他认为神是在敌对他。那我们看到说这个自卖，他卖的什么？那就是如我刚刚讲的，神给他的权柄，是要管理带领，还要服侍以色列民才对的。可是他把这些他都卖掉了，他卖掉了他的权柄，卖给了谁？卖给了那个耶洗别，让耶洗别来掌管这个国家。然后呢，他也那个什么，卖掉了他的尊严，把那个就是去敬拜了巴利。然后呢，却失去了真神。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了，他把以色列国都卖了，然后带领以色列民呢，陷在罪恶当中。这是我们看到了他卖掉了。然后我们也这边呢，我们也可以。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呢是那个他是神所拣选，是以色列王国，以色列的王，那他应该是要很知道说，就是所有的律例典章，所以在那个路加福音这个12章47节到48节这边讲到，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责打。因为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多推谁，就向谁多要。那这个就是神也要责打他，要处罚他， 因为他知道说主人的意思，可是他却不照主人的意思去行。那我们也看到了，再看到呢神的一个怜悯。我们比较了大卫跟亚哈王，神都怜悯他们，他们都犯了错，而且呢，神并不是因为亚哈王这样就不怜悯他，神刚刚两次的派神人先知来帮助他，可是他们两个人的那个结局却是不一样的。大卫是马上归向神，可是亚哈王呢却不是，所以我们也看到他软弱，他软弱呢，他那时候他就照神的话去做，可是当他度过了这个危机的时候呢，他又就变本加厉，回到原先的样子，然后就不服从神，然后就自己做主。那以利亚也软弱，可是呢，当他软弱的时候，他是呢，在神的里头，藏在主里头，然后顺服神，度过这个难处，遵从神的旨意，而不是遵从自己的旨意。所以这边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不要去消费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你短暂的悔改，然后呢，你却不是真心的悔改，你最后还是会招致灭亡的。神呢，也是真的是很恩典我们，对我们，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罪人，三番两次的来原谅我们。那我们对别人呢，是不是呢，也像马太福音那边有讲到说，那一个仆人呢，欠了主人的钱财，那主人就原谅了他，也赦免他了。可他出去外面碰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欠他的，他却是要给他要。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我们应该要怜悯人。
好，谢谢九燕的分享啊，非常的仔细啊。那讲到上帝的怜悯啊，这个神怜悯大卫，我们都比较容易理解啊，因为看到大卫真心的悔改、谦卑的悔改啊。但神竟然还怜悯像亚哈这样的恶王，而且不是第一次啊，前面多少次哈啊，天不下雨提醒他，然后这个亚兰王来攻打他来提醒他哈，但他都是危机一过就把神忘了。啊，这个有难处的时候知道啊，听神的话，照着神的话，一五一十的去做。但是，一旦危机缓解之后，亚哈王就又回到老的状态当中，又自己要做王，自己要做主啊，这就是亚哈。但是最后你看，在28节哈，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哎，好像这句话哈，表现出神好像有点好奇哈，有一点觉得这个他的谦卑、自卑、悔改，神也看见被接受了。然后不仅自己看见，而且还邀请先知来看，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就是显出这个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的持续的忍耐、宽容和怜悯。而且呢，他希望以利亚也跟他一样。就像当初他让这个在约拿身上所做的事情一样，约拿都不能够理解，说神你怎么还这样见怜悯给人呢？哈，这个这么恶的人，一而再再而三不听神的话的人，你还要怜悯他们啊？这个约拿都看不下去了哈，约拿也好，以利亚也好啊，就是说这些做先知的哈，神不仅要借着他们去讲话，借着他们去做事。啊，神的心也希望以利亚呀、约拿呀，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哈，都能够认识神的心，体会他的心肠哈，能够照着他。神也很希望啊，邀请我们一起来啊，借着圣经能够观看神过往的作为哈，一起来体会神的那种超过人想象的怜悯啊，这不是人能够想象出来的哈。你看前面这个亚哈哈，听到这个拿伯死了以后，连问都没有问。这个太冷漠了，太残忍了，对不对？拿伯没有做一件坏事就被全家都给杀了，没有人能够继承这个葡萄园的哈。他问都不问，就直接去要得这个园子哈。这个不光说神看不下去，任何人看清楚这个过程都看不下去哈，怎么能够这样？就为了得到自己的一个想要的园子，就把人给无辜的人都给杀尽呢？但即使是对这样的亚哈，神一旦看到他自卑怜悯，还是回来啊降恩啊施怜悯啊，这是超乎人想象的哈。但这就是我们的神啊。 所以要让我们认清啊，这个神是真的是蛮有怜悯的神啊。
我们细读这个旧约，真的是感受到哈，神不仅是公义的，神更是慈爱的。过去我们有一些印象，好像只有新约展现神的爱哦，实际上在旧约里面，点点滴滴都在流露神的慈爱、怜悯和他的恩典哈。所以呢，沿着这三个问题，我们在思考哈。就是为什么亚哈称以利亚为他的仇敌啊？因为他呢，经常他的行为是代表着罪哈，罪的仇敌就是公义。所以呢，当以利亚以那个神的这个教导来要劝勉他的时候，显然仇敌他就认为公义是他的仇敌哈。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人最容易做的呢，就是看见别人的不好；最难做的就是看见自己的不好啊。所以呢，实际上刚才也是陈洁姊妹说，就是最大的敌人，我经常都是我们自己。这也是为什么神要来救赎我们，就是说要让我们要老我要死去，要脱离罪的捆绑，罪对我们每一个自以为意、自以为是人的捆绑哈。这个就是对于第一个问题的思考，那第二个问题，这个卖了自己，我们认为哈，实际上亚哈王呢，他把自己哈自己的这个卖给了耶洗别啊，自己没有任何主权的去思考和去做王的这个决定。然后呢，第二个呢，实际上他把他自己整个的生命卖给了罪哈，他呢拜假神，不认识真神，那这样子。他三心二意，一会儿想要相信真神，希望真神能够给他带来恩典，给他带来福分。但是呢，他又时刻是被罪捆绑，他并不愿意真心实意的跟随神，跟随主。所以呢，他等于把自己卖给了罪哈。那这个对我们的提醒呢，就是说我们耶稣基我基督救赎了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与世界同流合污。不要把自己卖给了罪，卖给了世界哈。那第三个这个自卑哈，真是神的怜悯，也是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也在思考刚才牧师提到，就说尼尼微王和这个亚哈王哈，他们这两个在先知，不管是约拿和还是以利亚指出来的时候，尼尼微王他是怎么样悔改的？他是带领全城哈，包括40天他们的认罪悔改，这个在亚哈王是没有做到的哈。对于这个和大卫王的这个对比，我们觉得好像这是不可比的哈，所以我们没有把它side by side 的去对比。那这三点思考以后呢？对我们的启发呢，就是罪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在新约，我们基督徒是非常有福分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得到完全的救赎。神不再看我们一个又一个累累的罪，而是我们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神看见的是通过耶稣基督的义，使我们得到拯救。
第一个就是亚哈王他为什么以利亚为仇敌？那个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他是先知嘛，先知他是代表神来说话的。但是先知以利亚之前有跟他说的几次话，都是怎样，都是不好的，都是可能要给他带来灾祸的，所以他就站到了神的对立面，他以以利亚为仇敌，也就是代表他站在了神的对立面。后面要到22章的时候也提到，他说这个以利亚，他说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单说凶言。所以因为他觉得说的话不好，所以他就觉得是仇敌。但是神其实他的本意是，就是说说一些警告的话，他的意思是要让这个亚哈王来悔改的。但是他没有。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卖了自己。那个两次，其实在经文里面都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一个是在20节，一个是在25节。 因为你卖了自己啊，因他自卖。那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哈，两次都是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再到第26节，那到底行了什么事呢？就是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所以这个亚哈王他犯的最大的罪，他就是他的偶像的这个崇拜，哈，是不仅自己拜偶像，而且使这个北国的以色列民全都来拜偶像。那有一个英文版本的翻译，他就是把它翻译成什么？就是 devote himself，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全然的来献上，哈，他那这个献上不仅是有他的肢体的献上，哈。肯定也包括他的灵魂，哈，他的身心灵都卖给了魔鬼。其实神对他的恩典，再到第三个问题，哈，其实神对他的是蛮有慈爱怜悯的。神向他显了许多的神迹，就像前面提到的，就是说干旱3年半，后来再降雨，再到这个以利亚在加密山大战那个巴利先知，再到后面他与亚兰王打仗，哈。其实一步一步，神都是向他已经证明他就是那一位真神，好，那一位真神，但是他却没有怎样，像我们提到的一个是什么？没有来时刻数算神对他，神在他身上的恩典，他非常的健忘，好，左右的摇摆，甚至到现在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完全的远离了神，好。所以这个告诉我们的几点，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要故意去犯罪，还有就是一旦犯罪了之后，我们马上要悔改，就像约翰一书1章8到9节提到的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个亚哈王后来他也是，我们看到他有悔改，好，但是再往后读，我们知道他的悔改只是暂时的，只是暂时的，并不是长久的，所以给我们的一个警戒就是不故意犯罪，我们知道了一定要悔改，那个悔改肯定是要真心的，像大卫一样的，我们出自真心的来悔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经常的数算神的恩典。是，就像这个亚哈王，神真的是让他已经看到了，他实在是一位真神。好，当我们每天来到神面前读神的话，数算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点点滴滴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健忘，我们就不容易远离神。
好，谢谢大家哈。有人，讲到这个亚哈王开玩笑哈，说当时这个亚兰王来便哈达来说，把你的妻子、儿女中最美的我都要拿走啊。他想，哎呀，这个也许别快快被拿走哈，蛮不错的啊。这个亚哈的特点就是软弱啊，心神不定哈，受周围的人影响很大，他自己没有主意哈。所以你想，这个也许别又强势，对不对？在家里，在国里，哇，这个随便把这个王印拿去，亚哈也不敢讲话，真的是啊，这个犯到罪当中的人啊，也是受罪的这种的缠裹、缠累和这个痛苦，但是出路已经有了，神不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讲话，他只要顺着神的引导，顺着神的话去行，他就可以出来呀。以利亚也曾经软弱过但是他只要顺着神，神让他去做什么，他就照着去做。哎，慢慢的遵从神的话，是走出这一条的这个被罪所缠累的这个苦境我们读了这么多话所以这周我们的背诵经文就是给我们的提醒这些话都是给我们预备我们。为我们写的叫我们能够生忍耐，有安慰，有盼望好，我们一起来第一次我们先来背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罗马书
罗马
五
书十五
章第
章
四
四
节，
节，
从
从
前
前所
所
写
写
的
的圣
圣
经
经，
都
都是为
为
教
教
训
训
我
我
们
们
写
写
的，
的，
叫我们
叫
因
我们因
着
圣
圣
经
经
所
所
生
生
的
的
忍
忍
耐
耐
和
和
安
安
慰，
慰，
可
可
以
以
得
得
着
着
万
万
物。
万。
罗
罗
马
马
书
书
十
十
五
五
章
章
第
第
四
四
节。
节，慈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是那信实的主，主，你是那有慈爱、有恩典的主。主，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主， 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你仍然坐在天上为王，坐在你的宝座上为王。主，我们谢谢你把亚哈他一生的事情记在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真是要敬畏你，顺从你的旨意去生活。主，亚哈是一国之君，但是没有按照律法的教导来劝百姓行善，反而行了最可恶的事，就是拜偶像。主，因为他听从了耶洗别他王后的影响，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这个负面的例子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是要有一个敬畏你的心。主，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够因着因信称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因着因信称义，我们将来有继承你天上基业的福分。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也求你在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明白，主你在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就让我们因着恩典的时候，我们心被恩感，我们能够跟随你，我们能够爱你，我们能够每天所行所为都以你为我们的中心，让我们的行为不至于不遵守你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让这个平台成为我们每天亲自与你见面的地方。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